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我们今天继续研习新约圣经保罗书信的加拉太书。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就已经分享过了，保罗坚决抵挡犹太派的人，他要护卫纯正的福音信仰，甚至连使徒彼得他也不给面子，当面指出彼得做的不对的事情。在加拉太书二章11-16节当中呢，就记载了保罗和彼得他们在安提阿的冲突。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就了解过彼得他在这一次形式上的问题，还有呢背后的一些形成的原因，他的行为态度所引发的后果等等。在今天呢，我们就尝试把事情的焦点呢转移到保罗的身上，看看使徒保罗在这一次事件当中他的表现到底又怎样了。我们先看加拉太书二章11-16节。加拉太书二章11-16节经文这样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在这里第11节说，保罗是当面的抵挡彼得，保罗行动相当激烈，主要因为彼得有可责之处，因为他是明明的做错了。保罗不但反应强烈，第14节更进一步的说出呢，保罗是在众人面前公开的责备彼得的。我们看见保罗呢，没有因着彼得的身份而在行动上有所犹疑，他确认彼得使徒的身份，也承认彼得是前辈，他知道彼得是柱石之一，是神所交托把福音传给受割礼之人的这样一个使者。保罗没有否认，也没有忘记这一切，但是彼得这些的身份却阻挡不了保罗的反驳，也没有阻止保罗的公开行动。回顾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常常呢会习惯去掩饰一些的争端，但保罗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在耶路撒冷，保罗和使徒们私下会面，这是合宜的，但为什么到了安提阿的时候，跟彼得的对抗，保罗却把它成为公开的事件呢？那主要是因为彼得当时避开外邦信徒呢，是属于一次公开的行为上的错误，所以呢，也需要公开的去加以反对。因此，保罗就当面的抵挡，是在众人面前责备彼得的。教会绝对不能鼓励领袖之间的正面冲突，但我们也不能逃避一些必须公开处理的问题的。使徒保罗 为什么有胆抵挡同作基督耶稣使徒的彼得，而且还是公开的进行抵挡呢？是不是因为保罗他性情刚烈，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呢？他是不是喜欢出风头，喜欢争执的人呢？他是否把彼得看作为一个危险的劲敌，于是呢希望先下手为强，证明自己的这个地位，要显明自己呢高人一等呢？那其实呢，保罗的动机都不是这些自私的理由。保罗并没有受到刚才所讲的这一些的情绪所激动，他的反应呢是有着纯正高贵的动机的。保罗是为着他所深切关注的福音原则而采取了激烈的行动，这一种持守原则的精神呢，正是彼得当时所欠缺的。保罗知道一项神学的原则当受到威胁呢，是由于犯错的人他有影响力，结果会令事件变得呢更加的严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呢，对于这一方面有着更深的领会，他就说过，保罗所面对的不是鸡毛蒜皮的事，而是基督教义的支柱。彼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天使算什么？在称义的真理面前，别的受造之物又算什么？我们如果认识这真理，我们就进入光明中。我们如果对他一无所知，我们就是仍旧置身在悲哀的黑暗中。好了，到底这一项备受威胁的神学原则是什么呢？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呢，两次的称之为福音的真理。在2:5，福音的真理就是耶路撒冷会面的时候的一个的议题。使徒们对这个真理是有一致的认识的。而到了2:14，福音的真理呢，就是安提阿事件的冲突的一个主题。因为彼得和好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并没有按着正道而行。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8。
福音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呢？读加拉太书的人都应该知道答案。福音的真理就是我们这些犯了罪当受神审判的罪人，竟然可以因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得着了宽恕，全凭神白白的恩典，我们不配的人可以蒙神接纳。这救恩与我们的行为和功劳是没有半丁点儿的关系的。简而言之，福音的真理就是称义的教义，称义就是蒙神接纳，这完全是恩典，也单单凭着信。保罗绝对不能容忍任何偏离这个福音真理的事情发生的。在加拉太书这封书信的开头呢，他对那些歪曲福音的人宣告了可怕的咒诅。在耶路撒冷，他连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向犹太派的人让步，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这个时候在安提阿，本着同样对福音的忠诚呢，保罗就当面抵挡彼得，因为彼得的行为与福音真理是互相违背的。保罗他誓死要保卫福音，即使公开的与同作使徒的弟兄翻脸，他也是在所不惜的。在2:15-16当中呢，保罗多次使用了我们这一个代名词，意思呢是包括了彼得和保罗等人在内的，强调福音真理是他们所共同知道的。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是保罗在安提阿对彼得所说的。 他提醒彼得，这是大家所共知、所共守的福音。大家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大家都同意罪人是因信基督并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因而蒙神悦纳，得着拯救的。这是所有罪人得救的途径，不分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信而称义。那我们又凭什么要外邦人接受割礼才与他们相交呢？神既没有要他们先受割礼然后才接纳他们，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将神没有加上去的条件加在外邦人的身上呢？神接纳了我们，我们岂可拒绝他们呢？神既接纳了他们啊，与神自己相交，那我们又岂可拒绝与这些人相交呢？福音已经叫外邦人与神和好了，我们又怎么可以避开这些已经与神和好的人呢？罗马书十五章七节就将这个原则呢很清楚地加以说明。罗马书十五章七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彼得本身呢也是因信耶稣而称义的，他不单知道这因信称义的真理，而且他也以行动表明相信耶稣以致能够称义。所以在因信称义的信仰原则之下，彼得根本知道自己呢不用再去遵守犹太人的传统的饮食规条，他也曾经跟外邦人一同吃饭，彼此相交。不过可惜的是，彼得并没有坚守这个正确的态度，反而因为从人而来的压力，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不单支持了犹太派的错误，更伤害了外邦信徒的信心。那这些呢，都是保罗呢要加以谴责的问题。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并没有清楚地交代保罗啊这个的责备行动之后的结果到底怎样。但我们看随后的历史呢，大概可以知道啊，这个往后的发展如何了。安提阿事件引发了后来的耶路撒冷会议，使徒行传十五章对这些呢就有详细的交代。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犹太派在安提阿造成的纷争正是促成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原因。保罗、巴拿巴还有其他几位弟兄是奉教会委派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的，目的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会议的结果就是外邦信徒无需接受割礼。可以说保罗当日在安提阿抵挡彼得的部分成果呢，就是叫福音真理得到凯旋胜利。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至十一节。
保罗坚决维护纯正的福音信仰，当面指出彼得做的不对的事情。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六节就记载了保罗、彼得在安提阿所发生的一次公开的冲突。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呢，从保罗和彼得在安提阿的冲突当中呢，学到属灵的功课的。当我们看见信徒领袖之间的一些纷争的时候，我们会怎样的反应呢？会不会认为，哎呀，这些都是没有长远意义，而且呢，令人失望的意气之争呢？那绝对不是的。当我们回顾保罗、彼得的争议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类似的情况呢，在今天教会当中不断的重演，是值得我们咀嚼、领会，并且从中呢学习一些的原则。以便我们可以 而知道怎样保持信仰的纯正，履行信徒的责任。福音是神施恩叫罪人得着称义的这样一个好消息。福音告诉我们，罪人呢都可以蒙神接纳，当中全凭信心，丝毫跟人的关系无关，这才是福音的真理。而我们一旦清楚地掌握了这个真理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原来我们对福音呢是有着双重的责任的。首先，我们应当依循福音的正途而行。我们单单说自己是信福音，这还是不够的。更进一步，我们要活出福音。加拉太书二章就说，彼得呢，他同样是信了这个福音，但他呢，曾经还有这样一次，显然的在活出福音的时候呢，他出了问题。犹太派信徒也没有按福音做到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深知道神与罪人相交的唯一条件就是信耶稣，但是他们还是意图呢加上割礼作为一个条件，然后呢才愿意跟外邦信徒相交。这一种的观念，这一种要求本身呢，就是抵触福音的行为了。我们看看今天，其实呢，今天仍然有基督教的群体和个人呢，同样犯上了彼得当时的错误的，就是有些的信徒拒绝与其他的基督徒相交，除非呢，对方接受了他们所公认的一些的礼仪，除了他们所认同的礼仪之外呢，别的仪式，他们都说不能接受。都不是正规的，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他们又或者会坚持某一些教会里头的传统的做法，又或者认为只有参加他们的教会才是真正的得救。那我们要留意哈，这一切的想法说法呢，都是对福音的一个的侮辱。因为我们知道称义的唯一条件就是相信耶稣，我们没有权利将某一种的可能是洗礼的方式、宗教的礼仪、敬拜的习惯、教会的传统或者是社会的条件附加上去的。神没有说过需要有信心以外的东西他才与我们相交，照样我们也不可以有什么另类的要求。难道我们以为我们的教会比神更加崇高、更加圣洁，有更多的一些要求吗？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必须有自己的纪律的，那这一点我们都会同意。每一个教会都有权为会友呢制定一些的守则，但是教会内部纪律所要维护的应该是福音的真理，而并不是一些人为的传统。而教会章则所要确保的是申请加入这个教会的人都是已经因信称义的，至于拒绝其他清楚得救和接受洗礼的基督徒一同去领圣餐、一同聚会、一同相交呢，这就是顶撞了那位称他为义的神呢，这也是羞辱了为我的弟兄而死的耶稣基督，也是抵触了福音的真理。我岂能够视一位已经称义的弟兄为不洁，以致拒绝与他同席呢？我们真的需要再好好的听听天上的声音。使徒行传十章十五节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依循福音真理而行，去接纳所有因信称义的肢体，彼此的切实相交。这是加拉太书二章里保罗与彼得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至于这一段经文的另一个功课呢，就是提醒我们必须抵挡背弃福音真理的人。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在一般的事情上，肢体之间呢，都要从善如流，互相迁就，互相的配合，显出谦让的美德。但是一旦当福音真理受到威胁呢，我们就要挺身而出，奋战到底。感谢神，保罗当面的抵挡了彼得。感谢神，后来当亚流主义的异端席卷基督教世界的时候呢，亚他拿修独排众议，护卫真理。感谢神，马丁路德竟然敢去挑战远离圣经的罗马教廷。好了，今日的豪杰到底在哪里呢？今日教会内外都冲塞了叫人混乱的声音，令真理呢变得晦暗不明。但我们断不可以因为惧怕而这样的沉默下去。如果有人反对或者改变福音的真理，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指出他们的错谬。当我们探讨保罗对彼得的当面抵挡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加拉太书的信息核心，这也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核心，更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唯独因信称义。我们研读加拉太书呢，就必须好好的掌握这一个教义的真理，否则我们真的错过了这一卷书信的宝藏。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的经文，请听我读出加拉太书二章的最后一段，就是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基督称义，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在这段经文里有一个重要的词语开始在加拉太书出现了。凡相信基督教信仰的人呢，都需要学习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就是称义。称义在第十六节出现了三次，在第十七节出现了一次，在第二十一节就用名词的义这个的形式而出现了。因信称义，保罗把这个伟大教义解释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教义是关乎罪人怎样可以蒙神接纳的一个好消息。这个教义告诉我们，罪人蒙神接纳并不是靠人的行为，而是借着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当马丁路德论到这个教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福音的真理也是一切基督教义的主要项目，一切关乎敬虔的知识都包含在当中。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我们要熟读它，要传授它，要不厌其烦地使人铭记在心中。马丁路德又称因信称义呢为要义中的要义，最主要最特别的基督教教义，因为它是产生真基督教的一个教义。他又说失去称义 这一条信仰呢，就会尽失所有基督教的教义了。既然称义的真理就是基督教的核心，那我们呢就必须好好的去明白它。除了明白之外，还要传扬这一个令人得救的好消息。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原本呢是法律上的一种的用语，一个的术语，是法庭上的用词，而它的意思呢是跟定罪完全相反。定罪呢就是宣告为有罪，称义是相反的，就是说宣告为无罪、无辜、正义。称义在圣经中的用法呢，是指神借着向人赐下人所不配得的宠爱，就叫罪人与神和好，不但得到宽恕赦免，而且是得着神的接纳，被神视作为一个正义的人。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向神感恩呢，因为借着相信基督，我们都白白称义，得着永生。弟兄姊妹，就让我们欢喜快乐地活出福音吧，也向世界见证这个来自神的宝贵的救恩。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免得我得罪你。